第七章第一节。在圣经里头，没有给我们讲到太多关于麦基洗德，只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它有三节是讲到它，因为我们也会在希伯来书也提到，就是他亚伯拉罕怎么样打败了索多玛那个酒王，回来了以后呢，他遇到麦基洗德。那这个提到那一千年以后呢，大卫他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那里也很简单的提了一句，第一次他宣称弥赛亚的祭司的职分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呢又在一千年以后呢，在希伯来书嘛，也给我们读到更详细的讲论到这麦基洗德。我为着其实我可以从这个圣经里头挑几句话，不需要每一节的圣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稍微这样讲一下也可以。但是我曾经考虑过很久，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头，我还是盼望跟弟兄姊妹们一节一节的查考圣经我觉得这样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会更清楚，要有神的话作为你们的根基。不然的话，我就是拿几节我这样子，然后我很兴奋的讲一些关于我们解开一些的某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呢。但是我想到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聚会，在这个特会也很难得，很难得有这种聚会，作为一种的培训，一从要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在某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真理里头呢，有一种清楚的一种的领受。所以呢，变得这样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每一节每一节的来读。有时候这样每一节来读呢，也会没有太好像集中的感觉。比如说，如果我当然提几条呢，好像就那几条你的记得很清楚，好像在讲那一边那里那里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这样来读那你就觉得哇，原来圣经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义，是那么宝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也花多一点时间没有关系，也不是常有这种的机会。其实我讲了那么多呢，主要就是这句话能够做得久一点，也感谢赞美主能够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寻求神，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更多的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能够很 enjoy 的，很享受的这样坐在这里。不过觉得这么很长的那个聚会很长没有多少次有这样的聚会，让我们真的饱爱神的话，来到神的话当中能够得到帮助。我们从那个那你们的 notes 说麦基洗德的祭司的职任呢，超越亚伦。那从下面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呢，就会告诉我们有那些点它是超越亚伦，它是跟亚伦不同的。要我为什么也想跟你们这样读呢？读过了以后，明天我们讲的旧约，那你也比较更 pick up， 更容易了解，因为你有了这些底子OK， 我们从那个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先读。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撒冷呢就是耶路撒冷古时的名称，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亚伯拉罕呢，也把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因为撒冷这个意思是说 no， 这是平安所以就说他也是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系。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纳得祭司之任的立位子孙，你命造立，就是律法的规定，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生，原文是做腰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第七节，从来位分小的，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过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收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原文是腰中。 OK， 他怎么超越过亚伦呢？麦基洗德哈，第一就是呢，他是王又是祭司，在你们的 notes 哈，开那个 projector， 我看没有关系，一直开了。现在因为我们好多处哈，一直这样想下去。Number one， 他超越过亚伦，因为他是王又是祭司，他是身兼两职，是祭司也是王呢，在预表我们主耶稣在坐在宝座上做祭司。旧约的时代呢，那个神是禁止以色列的王是做王又做祭司，而且有祭司呢他也做王，所以麦基洗德呢他是独一的例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亚伦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特权，而且呢他在亚伦的祭司的档次的前面，还没被献礼的前面呢，他已经啊是祭司了，所以他是超越过亚伦的。那第二，他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你这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哈，麦基啊 ，Melchizedek， 这个麦基这个王啊，这是这个王的意思。洗德呢，这是仁义的意思，所以他这个麦基洗德呢，这是仁义王的意思。那为什么他也是平安王？因为啊，他是在撒冷啊那个城来做王。说撒冷的那个意思就是平安，所以又叫做平安王。那这个呢也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仁义王和平安王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的主耶稣呢，我们的称义呢哈，我们的与神和好了，所以呢我们单单是只有从基督才得到义和平安。而旧约的祭司呢，他们的体系所做的一切呢都是预表来的，不是 reality， 我们今天讲是隐而，它不是实际。他们呢所有的系统的那个底下的那敬拜那种的侍奉都没有办法带给哈神的儿女真正的义跟平安，所以这一方面他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从他的名字在预表的主耶稣他带给我们的实际。那第三呢，他比我们的比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尊贵，因为他给亚伯拉罕祝福，也从亚伯拉罕呢取十分之一。他跟那个亚伯拉罕是同时代啊。那亚伯拉罕呢就把最好的上等之物，你看那个时候十分之一啊，在这里的告诉你，他不是从律法那个时候开始的，是从呢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看到他，他就很尊敬他，就以他作为神的祭司，就把他所得到那个上等之物，你看他十分之一还不是把那些献下来，是把最好的来献上给那个麦基洗德哈。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风扇没关系，因为他吹着我有点受不了。呀，这个还好。我这样，我觉得讲得比较清楚，把它删，把它删。谢谢啊。
只要不吹着我也冷，那就很好的。
OK，
这个看看能不能都不要吹着我，把它向上推，因为我的风一直吹我，好像我就有点晕。
能不能把这个也调整一下？谢谢啊。在这第七节哪里说啊，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接着拨不倒的礼。这里讲到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的原则啊，不是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你祝福他，他祝福你啊，我的彼此按手这祝福，不是这一种的祝福。这种的祝福呢，怎么有什么位分大位分小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去给人祝福啊，他你这是比别人位分多一点，那人家给你祝福你都不高兴，难道你的位分比我高你要来给我祝福？那个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彼此祝福是一种 wishing you well， wishing you know， 好像一种啊希望啊，这个为你啊啊这个啊求神啊这么恩待你啊，一种的好意的一种的祝福。但是这个位分大的比位分小的那个祝福呢，那是特别讲到他是站在一个属于神权柄的一种的祝福，是宣告神要把好处给他，所以说这种的祝福会不同。那个麦基洗德呢，这是给亚伯拉罕祝福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到他比亚伯拉罕啊比那个亚伦更超越，因为也比亚伯拉罕更超越。我们再看那个第四呢 ，Number Four 那一个 projector。收取十分之一的利位，也借着亚伯拉罕给他那十分之一。我们知道这个是收十分之一的利位人，反而在亚伯拉罕的福中呢，也向他献上十分之一哦，预先啊，提早啊，这等于承认呢，麦基洗德的祭司的等次呢是超于他们，那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怎么说他是超越他们呢？他不是出于立位之派，他跟他们不同谱的。这个啊，在第六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就是跟他们不同谱啊。在旧约的祭司呢，他们不是人选出来的，刚刚说的是是神所造，那所有跟着呢都是造作那一个家谱的，一定是立位支派，出于立位支派的呢才能够做那个祭司。所以在那一种的情况当中啊，根本上啊那个人的他的那个品格的问题他的那一个本身他是不是圣洁呢？或者他是不是真是爱神爱人呢？他这个烦恼就是变得不重要了。那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他的出身，他的家族。所以每一个他要做祭司的人呢，都要先去啊，这个要查考他的那个族谱啊，是不是呢？这是从立位的支派出来的。说族谱呢，就是决定了一切。本身是不是圣洁，你的良心究竟是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一个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智慧呢，反而呢就变成了不重要了。那是神预备了这个一个神秘的人，就是麦基洗德，预表他儿子那个大祭司的职分呢，这不是按照这个族谱的。他的圣经怎么讲？刚我们读这个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族谱，没有生之时，也没有命之中，不晓得什么时候生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他乃是呢与神的儿子相系，这个呢就不等于就是说没有生之时，没有命之中，并不等于说 came from nowhere， 好像都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家系是没人知道，我们对他的身份的那个细节呢我们不清楚，他的父母跟他的出生他什么时候开始做祭司到了什么时候他的前任是谁他的继任是谁他的出生还死亡的日期但圣经还其他的地方呢都没有任何的记录。那你们想一想第四节先祖亚伯拉罕把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虽然他的家谱完全不为人所知，但是圣经怎么讲？这个人 ，a real man， 他真是一个人来的，他没有。 啊，但是呢，他的确是历史当中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撒冷城里做祭司，他不是天使，不是什么超人，不是 Superman， 也不是主耶稣在旧约的显现，也不是与主耶稣相等，不是，而是跟神的儿子呢相信，但不是主耶稣，是用他独特的那个祭司的之分，在这一方面的相信呢来做主耶稣的预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OK， 那然后第十一节我们再来读。
十一节，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之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助这个之任得完全，能够得到完全，就是达到目的。我们已经多次讲了，在希伯来书讲的完全，就是达到神的目的。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在希伯来书就说，我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我能够进到至圣所，我能够跟神面对面，这是神要我们达到的目的，那个就是完全。如果在这一种的祭司的职任下受律法，能够借着这个职任能够得到完全，我又何用另外兴起的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倘若借着这个职任能够得到完全，这意思就是得不到完全。因为啊，他们啊，亚伦啊，他们那个等次的祭司，他们所献的祭，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是单单遮罪 cover， 是不能够除罪的。因为慢慢你可以读下去，是啊，那他是遮罪遮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主耶稣，直到主耶稣来了，他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了，他作为一个祭牲，在那个时候他真正把我们的罪，神的羔羊除掉众人的罪孽。所以呢，旧约的所有的预表那个影儿，它只是一个影儿，它没有办法有实际，它没有办法有那个除罪的一个实际啊，那个罪没有解决，我们跟神永远有一个幔子在隔开，我们没办法进到至圣所，那个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职任底下得到完全，没有办法在他们那几个服侍底下能够达到目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触我，没人能够到父哪里去，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这有另外新的祭司等次要被兴起来。第十二节他说，祭司的职任既已经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那这个律法呢，我不是讲到关于嘛啊，这个表明神圣洁标准的律法，那个是永远都不会更改，那个永远不会废去的。主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那这里讲的律法是指什么来讲呢？哦，在那一个 Amplified Bible 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把它那个翻译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说 ，For when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priesthood。就是不同的祭司的那个职任 ，there is of necessity an alteration， 就是很必须有一个改变，一个更改 of the law， 那个律法的更改是什么呢 ？Concerning the priesthood as well。所以这个更改呢，就是关于这个设立祭司方面的那个更改，等于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祭司设立祭司的律法，这设立祭司的条款，需要呢被更改。那这个你再看那个 projector 哈，那一个Living Bible， 他说呢 ，a new kind of priest， and his law must be changed to permit it。所以这个是律法是关于单单改变，就是能够设立祭司的条款啊，需要改变，因为现在有另外一种的啊，那一个祭司产生了。那个祭司呢，原来那个祭司呢是利未支派的，那现在呢，麦基洗德的那个祭司的等次呢是不同谱的，是不是那个麦基洗德不是从那个利未支派出来？没有利未支派以前的已经有他了，所以呢，这一个啊， 律法也必须更改。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美国呢，我们没有美国皇帝了，哈，我们那是叫总统的，哈，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称自己是皇帝，因为美国的那个律法就是没有这种的条款啊，总统只能够称为总统，他不是皇帝来的。所以在新的制度下有新的律法，那明天我们讲的新约旧约就讲到那个新的律法啊，这个新的制度啊是新约，那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头，我们应该得到什么的应许，我们应该啊怎么样能够活出神跟我们立的约。那明天早上我们要交通这些，不过在这里的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新的制度下呢有新的律法，有新的条例，有新的 regulation， 有新的管理，就是 management， 有新的规则，就是 rules， 这是合乎它的性质和跟它的体系的。我们再看那个第十三节，这里讲的为什么要更改呢？再讲下去了，因为这话的人所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呢从来没有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啊，但是这个支派呢，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更改呢？因为我们的主啊，不是从那个立位出来的。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啊，另外兴起一位的祭司来，那我的话就更显而易见了。这个另外兴起呢，这个另外啊，不是说哦，另外一个是同一类的，是不同类的，这个是另一类的，是完全不同的性质跟不同的等次的，这个是。取消那个旧的，那不完全的，以新的更完全的来代替。那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呢，并不是照着素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从，原文就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那个等次永远的祭司啊、哦。这句话就是我们要说的焦点。还有哈、啊，还有下面还有一句，就是说他。成为祭司啊，不是照素肉体的条例。旧约的祭司啊，都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来立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照着这个家谱，就是肉体啊，我的肉身的孩子啊，就是我生出来，他接着我来做，就是一代人传一代去。而且呢，所有的祭司呢，都是要在立位支派出来，都是哈、啊。这是肉体的条例的一点，那另外的一点是什么呢？也要经过你的身体那个及格的一个检查，很重要。你如果看那个立位记啊，第十六章，他那个不是说你单单是那一个立位支派，你就可以做祭司的。如果什么啊？如果你是瞎眼的，你不能做祭司。你要那个腿啊，这个一个长一个短的，你也不能做祭司。还有啊，你皮肤有问题，你生那个血呢、啊，你也不能做祭司。还有呢，他说什么？这个那个手指啊，多了一个出来，一头一根的哈、啊，很少有这种的那个情形。但是有这种情形的人呢，无论啊你怎么圣洁，你怎么爱主，当然他们都不计较这些，他只要就是你是立位支派，就是你是立位支派，你也不能做祭司。啊，那些驼背的也不能做祭司，还有那一些矮的，生得很矮的，那些也不能做祭司。就说你啊，如果哈、哦，这个哦，还有啊，那个肾啊，那个肾坏了，现在要洗肾的人呢，也不能做祭司。哇，这样子，哇，这个你看，如果我们在新约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都不能做祭司。但是彼得却说，我们是有君主的祭司，哈利路亚。无论你有什么毛病，你还是可以做祭司。我们在基督里头啊，我们的基督为我们成全的，那个救恩呢，真是太荣耀了。但是在救恩的时候呢，很多限制的那一些呢，这根本呢、啊，这不是看你的良心的，不在乎你良心的，也不需要任何那个属灵的资格的啊。你服侍你跟那个品德、那个人格、那个才能，还有跟你的圣洁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最重要是怎么样呢？你呀、啊。就是立位支派出来就可以啊，做，我本来想做牧师，想讲牧师做祭司，但今天呢还不是也是这样吗？在基督教里头也是，读完什么课程就是牧师的人啊，不管的，什么都不管的，也不管你啊究竟啊是不是爱神，真的有什么爱人，有没有这个为父的心，是不是能够牧养，反正你毕业了啊去上了课程，人家称你啊是牧师。但是这个啊都是旧约。按着素肉体的条例， 但是在新约呢，主耶稣他说，他做祭司哈，他是无从生命的大能，他是永远做祭司的。主耶稣他不是按照那个肉身的根据肉身的遗传呢、血统出生，他是照着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哇，这个的确很厉害，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嘛。在亚伦呢，
还有
虽然他们做祭司啊，受肉体的条例啊，他们都不能永远做祭司，其中有一点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那个等次永远做祭司的。为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有一段的圣经啊，他在这里就讲啊，第八节啊，第八节你再看，在这里就是说立位啊，受十分之一的立位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在那里呢，就说到那个麦基洗德受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他是活的。麦基洗德他没有生之死，也没有命之终啊，他就是在这一方面代表了、预表了主耶稣那一个永远做祭司，他是用那个永不死那个生命的能力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用不朽的生命的能力，是不能毁灭的那种的生命能力，那个无穷尽的生命能力啊，那个 never end， 那个 cannot end， 那个不可能要完结的那种的生命能力，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的能力，那个复活生命的能力来做我们的大祭司，好荣耀哦。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很震撼，因为啊，他有这一种的生命的能力，他就把这种生命的能力分了给我们，来支持我们，来 support， 来扶持我们啊，来供应我们，我们呢、能够走完全路程，我们能够与他的一同的荣耀，就是因为他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不是个软弱的人，这个不朽的生命啊，这种的能力啊，已经在我们里面。问题你会不会去跟主连接，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他这个生命的供应？你不该是在一种啊常常啊一种的衰败的光景，你不该在一种贫穷的光景，你是应该啊是非常的荣耀，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们的主啊，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一点你认识，为什么我们说你当然认识亚伦这讲的主耶稣啊，在地上啊，就是你得了生命了，他那个流血的那个工作你领受了，但是你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你会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你会每一时刻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一直就要去支取他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叫你能够得生又得生，得生到永远，阿们。所以主耶稣很爱我们，不是说把你生出来啊，你做了基督徒啊，说完了跟你拜拜了，然后你自己做基督徒了啊，你做得好也好，你做得不好就不好，是你的事了，我都不管了，那反正生命就给你了，得胜还是失败是你的事情了啊。主的救恩不是这样，主的救恩是非常彻底的，主不是救了我们一般的救，主是救我们是救到底的，他没有救到你很孤单的很可怜的啊，这样子自己很罪上的，好像不晓得怎么样才能够得胜的，好像有时候都没有路走。No， 他是用他无穷生命的大能量，叫你能够不住的往前走，无妨不住的往前走，而且呢能够走得好。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哈，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但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够长久，所以他们不能够长久做，那这位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unchangeably 永远长存，所以他祭司那个职分是永远不变。那这个意思给我们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说他的救恩就永远不变，你不要去考虑说主会今天爱我明天不爱我，还是主今天救我明天会救我吗？根本的这个是 nonsense， 在这里告诉你他是永远做你的祭司。哈利路亚，哇，这句话太棒了啊！他呢在那个二十五节，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我本来要还有很多话要讲，我想不要讲，差不多哈，给你们看到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哈，你知道，你可以随时，这是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安慰，做你随时的帮助。这里说了，他说凡是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也只要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说他都能拯救到底。那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靠着他。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失败都是我们没有靠他，我们靠自己，好惨啊！靠自己做基督徒，哇，好累哦，好辛苦啊！你怎么能靠自己来做基督徒呢？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圣善高天那个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想怎么还是看一段圣经，这些啊，这些要更清晰啊，那清晰啊，那然后你在困难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来看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这里告诉我们的话都非常肯定，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这里他说，神造无穷生命的大能，永远做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他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只要我们靠着他，他就那个大能住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他常有过做第二点，就是说替我们祈求，这是他在天上现在为我们做的事情，从来没有见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我也能够站在这里，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大祭司在天上为我祷告，不然很多关我都过不来了。我跟你讲的很多事情，你以为我自己可以靠我自己过来？我就是告诉你们，我要回到神的面前等候的话，然后话在我里头充满，他的话语就是能力跟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我才能够今天能够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所以给我们看到是在啊，主对我们的爱太稀奇了。那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34节呢，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在神的右边，就讲到的复活升天所得到那个尊荣，坐在神的右边，而且那是他在大祭司，他在哪里尽他大祭司的职分为我们祈求。这个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图画，保罗哈，就是说主一不断的为我们祈求。为什么我们需要主一不断的为我们祈求？因为我们常常受到控告，我们的里面常常受到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常常里面有一些定罪的感觉。我们越追求，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控告越多，因为我们越发觉我们不行。但是我们有个大祭司，他就好像律师一样啊，站在神的面前给我们求情啊，为我们辩护啊，让我们能够脱罪，让我们能够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为什么事情来担心，为你的软弱啊，为你的好像现在我们有某一些事情要过不去啊，好像听到路德姊妹他讲到，哇，要有这么刚强，好像呢我也有些时候我暂时就是刚强不来。我告诉你，你就来到主的面前哈。我也不是说我一下午就得胜了，但是呢，你会靠着他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你能够经历他那个无穷生命大能的那种运行，而且他对你的那个彻底的一种的拯救。这个是需要你自己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有关这一方面呢，在第二章第四章哈，都讲到他是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还有在这个第四章呢，他也告诉我们哈，说到哈，他怎么样，他这个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当然这些话语，我们都懂得去使用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求主他们恩待每一位的弟兄姊妹。